圣经导读新唱365，8月9日。今日读经诗篇56至59篇，罗马书9章。导读：诗篇56篇是个人哀歌，也是大卫被扫罗追杀而逃到腓力士的加特，因为害怕敌人报仇，就假装疯子时所写的。撒马记上21章10至15节。本诗用的是古老的调子《远方无声歌》。写作的结构是 ABC 次 B 次 A。首先1至2节对应12至13节，诗人呼求神怜悯，因为仇敌简直要把他生吞了。最后他的许愿，蒙神垂听而拯救，脱离了死亡。所以呢，献上还愿祭。3至4节对应9到11节，诗人鼓励自己在惧怕中要依靠神，而不依赖任何人。最后5至8节是交叉中心，诗人把谋害自己的敌人向神上诉，他相信自己的眼泪都被收藏在神的皮带里，成为神审判的证据。诗篇57篇是个人哀歌，小字提示呢，此歌是大卫藏在亚杜兰洞逃避扫罗追杀时所写的。撒马记上22章1节，使用的调子是休要毁坏，这是当时流行的古调子的旋律，配上了歌词。第一段歌词1至4节，诗人急切地求神从天上施恩拯救自己。救恩有2个方面，其一是得救而蒙神的恩惠，其二是得救而脱离凶恶与灾难。另一段歌词6至10节，诗人面对凶残的追杀，见证仇敌依靠自己的权势和关系，最终自己挖坑自己跳。所以诗人内心转化，得到先知的洞察力，圣灵就感动他用鼓励和命令的语气来赞美神，用乐器弹出音乐，并用口唱出：神啊，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的灵啊，琴瑟啊，要及早行起，的救恩的诗歌。然后诗人的盼望祷告延伸到让万国万民都来认识敬畏神，因为神的慈爱高及诸天。本诗的副歌5节和11节完全相同，都在歌颂神啊，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诗篇58篇呢，是一首先知性的哀歌，也是 AB 次 A 交叉写作结构。1至5节，诗人指控地上的公义体系虚假，恶人满是邪恶，刚出母胎就远离神，是蛇的毒气，就算是法术专家想操控他们也是无用的。6至9节，诗人奈何不了恶人，只好把案件交给了神来审判。最后10至11节，一人看到恶人受报，公义得以伸张，唯有恶人有恶报，一人有善报的公理确立，才能显明神在掌权。接下来59篇是君王的哀歌，小字部分提示扫罗带人包围了大卫的住处，是扫罗的女儿米甲帮助大卫从窗口逃走。撒母耳记上19章8至12节。本诗是 ABC 次 A 次 B 次 C 发展的重复结构，1至5节对应14至15节，诗人求神拯救并报应那些攻击和搜索他的敌人，他要歌颂神的慈爱， 因为神必定施行拯救。六至八节对应十至十三节，恶人以为神不知道他们所行的，他们口中充满了罪恶和骄傲，但世人坚定地信靠神。最后九节与十六至十七节是高潮的副歌，表达世人在极端危险的时候仍发出对神的信靠。我的力量，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给我的神。新约罗马书九章，保罗称颂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此爱是通过圣经真理而正确认识的真爱。虽然有了因信称义，但也不能忽略因信称义是源于以色列祖先，所以有必要回到旧约来看神的拣选问题。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犹太人传福音，回应的人却非常少，但是外邦人呢却反应热烈。罗马书的对象里有很多外邦人，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神的救恩计划中，彼此都不应该夸口。其实罗马书九至十一章主要不是在谈以色列人，而是在谈论神永不改变的属性。如果只谈预定和拣选，甚至人的自由意志，那就偏离了真正的意思。接下来的经文将谈论以色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首先，我们先看过去神给以色列的应许是什么。一至五节，保罗非常关心骨肉同胞的灵魂，他在基督里说诚实话，并有那圣灵引导的良知来作证。犹太的同胞对他的误会太深了，因他带了很多的外邦人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被视为民族的叛徒。保罗心里伤痛的是以色列人难逃拒绝神救恩的严厉审判，他情愿自己被赶出神子民的行列，被定罪审判也甘心。这是一种迫切的爱，并不是保罗真的想与基督分离。保罗从神的应许立场来描述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本继承了整个国家并拥有神儿子的名分，这不是指个别犹太人的得救，而是拥有神与以色列同在的荣耀，还有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的重约，并摩西律法、圣殿敬拜礼仪和众多的应许。连亚伯拉罕也是他们的祖先，甚至耶稣基督肉身也是出自以色列人的血脉。但是基督不单是人，更是在万有之上的神。可是很多犹太人不信，那是不是神的拣选落空了呢？不是，乃是一小部分的犹太人接受了福音。保罗强调，从以色列出来的人不都是以色列人，剩下的余民才是真正的子民。神邀请外邦人成为神子民，跟旧约没有矛盾。接下来，保罗从旧约来论证神拣选的主权问题。首先，神应许只有从撒拉所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而同一个父亲所生的以实玛利不是神应许的，这显明神的主权。同样，利百加从以撒怀上了双胞胎，虽然是同时承孕，尚未出生，还不知善恶的时候，神就应许大的要服侍小的，而不是根据排行出生，而是呢出于神的拣选。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却是神所恨的。爱是指拣选，恨是指拒绝。不要把爱恨的观念给误解了。神的拣选重点不是个人得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个群体。 一些人认为神为何偏心地拣选一些人，而不拣选另一些人，这也是误会了神的救恩计划。因为一个人被特别拣选，不是为了个人。例如，保罗被特别拣选，不是单单为了保罗这个人，而是为了我们这一群外邦人能够得到救恩而拣选的。所以保罗知道有人会质疑神的不公平，于是他为神的公平就辩护，并引用出埃及记33:19，即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属性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人的信心和行为不能决定神对人的拣选，因为神是凭己意行万事的神。摩西被神拣选拯救以色列子民，而摩西的对头埃及法老也是被神从历史舞台兴起来，目的是要叫法老心硬，并且与神对抗到底。所以神决定谁能得救，也决定谁会刚硬无知到底。19-29，保罗知道有人会反感，神也太霸道了吧。但是保罗严厉地回应说：你这个人，你只是一个被创造的人而已，竟要跟造你的神顶嘴吗？保罗就用耶利米先知的陶匠的例子来证明，神就是陶匠，将陶土做成了他想要的器皿，陶器怎么能质问陶匠说为什么要把它造成那个样子？如果被造的能决定造物主的意志的话，那被造的就应该做造物主了。所以这一质问从逻辑上也是说不过去的。其实人稍微谦卑一点，说不定呢，神还能让拣选临到他的身上。保罗呢，又以何西阿书1:10与2:23来证明外邦人转化为神的子民是符合旧约的。时候到了，神的恩典就临到了外邦人。而以色列人数众多，神却只拯救了少数的渔民。以赛亚书10:22-23。关于主对以色列的审判也有圣经根据，保罗就引用了以赛亚书1:9，证明外邦人不追求义，却能得到因信称义，而以色列人拥有了旧约律法却得不到义。最后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8:14与28:16来证明犹太人走路太专注律法了，根本就看不见神放在他们路上的那一块叫做耶稣基督的石头，结果就摔倒了。而注意这块磐石的人就不会羞愧，凭单纯的心顺服神的主权，就能进入永生。应用：世人面对恶人的毁谤和出卖，甚至一次又一次的谋害，仍然坚定地信靠神的公义。保罗告诉外邦人基督徒不要骄傲而轻看神在犹太人身上的计划，犹太人也不要自以为懂得律法就与神顶嘴，这都是不尊重神主权的恶劣之信仰的态度。我们在教会中、社会上必然会遇到一些人不断地强调个人意志的自由，他们认为神无法干涉他们的自由意志，所以选择与圣经的权威对抗。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呢，是受到了人本或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些顽固的思想在一些基督徒里面存留，一方面呢，他们自己对圣经一知半解，也不懂圣经在讲什么；另一方面，他们听到自己不认同的地方就产生出叛逆的心，甚至强解或曲解圣经真理。 这些对神主权质疑的世俗观念将会大大影响教会对基督的敬虔的崇拜。但是神会叫这些人的心越来越刚硬，又因他们的选择终必导致他们跌倒在真理的磐石上，且会跌得粉碎。求主赐我们切莫依靠基督的心，除去拦阻我们认识神的至高之事，愿意降服在公义之主的主权之下。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神啊，我心切慕并依靠你，